欢迎收听《明清异闻录》，播讲挑帘秀。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。
但是，熊大人并不这么认为。他说：“如今是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，每个人应当有一份力出一份力。听说连孩子和女人都上战场了，他身为七尺男儿，又学了一身本事。”有什么理由躲到万里之外，看着别人抵御外敌流血牺牲？自己去外国确实可以学到新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打不了日本人，最起码现在打不了日本人。而打日本人靠的是子弹、手雷、炸药、炮弹这些东西，现在根据地急缺的就是这些武器装备，而自己正好能帮上忙，他就更没有在这时候留学国外的道理了。所以留下来才是他自己最正确的选择。叶先生与熊大枕各有各的道理，两个人又谁都不能劝服对方，情急之下便吵了起来，一没留神嗓门变高了，结果就惊到了其他人。对于叶先生与熊大枕的争执，八臂佛也说不清孰是孰非，两个人的话都有各自的道理，站在他们各自立场上确实都挑不出什么毛病，可就这样让两人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突然间巴比佛心生一计，他在饭厅里找了个苹果，顺着叶先生屋子的窗户就扔了进去，而这颗苹果刚一落地，屋里两个人立马停止了争吵。随后巴比佛推开叶先生的房门，猫着腰钻了进去。叶先生见巴比佛进了屋，顿时诧异地问道：“八爷，你进来做什么？”巴比佛答道：“没啥，肚子饿了，去饭厅拿了个苹果。”说着他从地上捡起苹果咬了一口，刚才路过手滑，苹果掉进来了，我进来捡苹果的，你们继续说你们的，我这就走。说完巴比佛便转身离开，临出门的时候还轻手轻脚把房门给带上了。果然巴比佛一出门，叶先生与熊大枕说话的口气全都缓和了许多，两人细声细语的交谈着，一直说到了后半夜，而巴比佛便抱着一盆苹果蹲在叶先生的门口，一直守到了天亮。巴比佛告诉巴爷爷，他其实很明白叶先生跟熊大枕的处境，两人是师生关系很近，平常的事情或许无所谓，但是这种触及底线的问题，他们这种读书人是坚决不会让步的，可以说是读书人脾气倔，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的风骨。而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在中间拦一下，彼此都有个台阶。只是方才那个场景，因为叶先生有人在先，因此他的学生全都不敢公然违背，整个院子里反倒只有巴比佛这个局外人可以插一句话。因此巴比佛刚刚故意进屋捡苹果的举动说来可笑，叶先生与熊大枕自然也不会把他的话当真儿。不过有了巴比佛这么插科打诨似的一闹，两人之间紧张的气氛立马缓和了不少。巴比佛出来后，叶先生两人也自然而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话了。第二天熊大枕找到巴比佛，给他塞了两瓶酒，巴比佛一看这个酒是他平时最喜欢喝的，他心里明白熊大枕这是借着送酒向自己表达谢意。其实啊，这段时间接触下来，巴比佛发现这熊大枕是个外冷内热之人，虽然话少却是个热心肠，同学之间出了什么事情，他总是默不作声的尽力帮持一把，完事就离开，从来不多废话，也不求别人的感激。因此巴比佛对熊大枕也很欣赏，觉得在他身上有读书人少有的那种江湖侠气。熊大枕送来的酒，巴比佛也没有推辞，收下酒便留下熊大枕要跟他一起喝。熊大枕起初还客气了两句，但后来见巴比佛是真心诚意，也不好抹他面子，两人就这样弄了几盘菜，躲在后院的一间柴房里喝了起来。酒过三巡，巴比佛问昨天夜里他和叶先生最后讨论出个结果没有。熊大枕笑了笑， 拍拍胸口说，车票都已经买好了，过两天我就走。巴比佛一惊，因为在他的预想中，叶先生应该会劝服自己的学生打消熊大枕去抗日根据地的念头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在这场争论中，熊大枕居然是最后的赢家。熊大枕看见巴比佛脸上的表情，自然明白他的想法。此时熊大枕显然不想再与巴比佛在这事上纠葛，于是他换了个话题说道，八爷，你也不要再藏着了，我跟着老师这么多年，什么人都见过，我瞧得出来，八爷你肯定不是寻常人，当今的世道咱们也都看见了，将自己藏起来确实可以保到一时的周全，可是有句老话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如今国家民族都要没了，再藏下去，难道要把自己身上的本事留着当亡国奴的时候再用吗？这话不是我跟你说的，是我跟自己说的，所以您要是还不明白我的想法，我这句话就算是对您的回答吧。说完，熊大枕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。八爷，算我再求您件事儿，我知道您身上有能耐，这次我要是走了，估计有年头不能回来，老师他们也不知道还会在天津待多久，如果老师遇见什么事儿，您要是方便，我想请您帮上一把。巴比佛一听，正色答道，瞧你说的这什么话，我这条命是叶先生给的，叶先生如果有事，我自然会赴汤蹈火，这一点熊先生您请放心。说着话，巴比佛敬了熊大枕一杯。熊先生，不瞒您说，过去我在江湖上也是有几分名气的，本事嘛也算拿得出手，要不是我身子废了，这回指不定我就跟你一起去杀日本人了。眼下的世道，多少人是能躲就躲，能藏就藏，您却硬着脖子迎着上，没啥说的，您是英雄，我服您，就算叶先生没救我，就凭您的为人，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敬您一杯，等你打跑了日本人，回头咱们再接着喝。巴比佛告诉巴爷爷，他和熊大枕喝完酒后没几天，熊大枕便坐上火车离开了天津。熊大枕这一走，叶先生一直有些闷闷不乐，无论谁跟他说话，他都显得心事重重，心不在焉。没过多久，学校的事情也处理完了，国民政府秘密派了人来，要将叶先生接去重庆。叶先生原本打算带着巴比佛一起去，但是巴比佛拒绝了他的好意。一来，叶先生去了重庆，那就远离了日本人的威胁，自己再跟过去也没什么用处了。二来，巴比佛自小生在皇城根底下，连直隶都没有出过，都说故土难舍，他也确实不想到南方去，更何况巴比佛腿脚不便，全赖叶先生的照顾才活到今天，他又怎么好意思继续跟着叶先生给他们添麻烦呢？于是巴比佛就与叶先生他们告了别，叶先生他们一群人到码头坐船去了重庆，巴比佛送走他们后，就从天津又回到了北平，结果两人这一分别就是几十年。八爷听到这儿，不由出言问道，叶先生和熊先生他们后来怎么样了？前辈您又是怎么被关进牢里来的？您坐牢这事儿不会是和他们有关系吧？巴比佛缓缓点点头说道，算你说对了，都说有缘人自会再相见，没成想过了快小二十年，我还真的又遇到了叶先生。巴比佛说，日本人走了以后没几年，中国就解放了，就像之前他说的那样，他在一个料厂看大门，这些年一直没有成家，无儿无女，又有地方住，压根儿就没有花钱的地方，因此他便把每个月工资都花在了吃喝上。当年巴比佛戒掉大烟的时候，曾经立过誓，说这辈子都不再陷溺烟酒里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别的事儿可能他都忘了，但这一点他一直记在心里，于是每天收工以后，他都只去酒馆打二两酒回家，喝完就拉倒，就算是逢年过节也绝不会多喝。这一天，巴比佛依然像往常一样 到酒馆打完酒之后，拎着小酒壶沿着路往回走。可当他走过一处垃圾堆，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对，赶忙又掉头走了回去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，请您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。咱们下集再见。